本来这周我是要去那个美浸国语堂讲道的，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所有的教会现在都已经转成网络聚会。邱建湾传道他就告诉我说这周不用去了。原本我以为我可以松一口气，稍微休息了一下。周一许牧师跟我说这周让我讲道，所以我就答应了，谢谢许牧师给我练习讲道的机会，让自己再被压榨一下。面对这百年一遇的疫情，我该讲什么样的信息？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这是我一直在祷告寻求的。回想起就在1月份这个肺炎刚爆发的时候，在1月底我在教会讲道。我讲了一次道，说是天国近。2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个肺炎的疫情是越来越凶猛。以前在中国烧，后来在韩国烧，烧到伊朗，烧到意大利，现在烧到美国，现在烧到我们社区里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知道在 Mississauga，已经有应该有70-80个，这样的确诊病例了，所以当每天看到这么多新闻的时候，这种我们的心情就越来越郁闷。不只是我们郁闷啊，其实我们，我想许牧师他这时候的心情可能比我们更郁闷，因为在肺炎疫情下面，我们都说欧美国家的人现在是在打下半场，许牧师打了全场，他从香港打到这儿。他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所以我想他可能比我们每个人都郁闷。我们真的是要为他多多祷告，求神让他可以喜乐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肺炎到处烧，中国烧，亚洲烧，在欧洲烧，美洲烧。我们隔壁的老大哥，美国，在肺炎的确诊数目上面也是一路的升高，所以美国好不了，我们加拿大也跑不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形什么时候能够好起来。前几天，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在下雪，加拿大的冬天还在，这漫长的冬天已经够我们受了。这个时间长了本来就有些郁闷，这个肺炎还是真的叫做雪上加霜。眼看着那个武汉人民经历2个月的封锁，现在可以冲出家门迎接美丽的春天，让我们的春天还要再等1个多月，等春天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放松紧张的心情？我们可以到 High Park 的樱花树下同家人散步，可以在公园里面同小孩子放飞风筝。我们今年年初美好的计划可能也都得做重新调整。有人计划去以色列圣地游的，有计划去加勒比海坐游轮的，现在估计没有人想去坐游轮了，地中海去坐游轮了，估计也不会想去了，可能也计划加东三省去龙虾游的，我估计这些计划今年都会被泡汤。不能出去玩也就算了，反正我们心里面也有点平衡，因为肺炎这个疫情帮助我们省了一大笔的旅游费用。这些其实都还算不了什么。更惨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大跌，各种各样的 SP、RSP、RSP、RSP，存款纷纷的腰斩。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随着大量的企业裁员，学校放假，有工作的我们还得冒着病毒的炮火前进去公司上班，或者在家上班的，也要一边上班一边打发身边的小屁孩在边上的尖叫。连我们的总理小土豆先生也沦为这一类的上班族。他在家里面又要照顾3个孩子，又要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工作，还要天天开新闻发布会，所以他也更终于体现我们这个平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个这是有工作的，那没工作的，我想心情就更差了。我们知道最近连申请 EI 的服务器都被挤爆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为那些，最近在疫情当中失去工作的 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能够来帮助他们。但这些都还不是最惨的。我们看看那些工作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明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要去上班，要去帮助救助那些病人。我们知道在这些确诊的人员当中，其实有相当比例是这些医护人员，真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白衣天使。还有在世界各地挤满病患的医院里面，每天都有几千人在肺炎的感染下面失去生命。所有的这些很多让我们感觉很郁闷的事情，我就不一一列举，要不然我想这个列出来太多，大家都会得到忧郁症。所有的这些真的是突然来的。我们回想看三个月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三个月前我们可能还在做梦，我今年要做什么，要干什么，要去哪儿玩。但是现在三个月过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内容，我们刚才读的，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真的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三年多，那些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听见耶稣讲的福音而跟随他的门徒，听见耶稣要被杀害，要离开他们的预言，他们就开始担心害怕起来。他们原本盼望可以跟着耶稣做一番大事，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结束腐败的以色列宗教领袖的迫害，可以跟耶稣一同作王。但耶稣却告诉他们，世界要恨他们，要逼迫他们，要杀害他们。他们三年来的梦想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为泡影，所以他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起来，郁闷起来。但是耶稣爱他们，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他要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要安慰鼓励他们。我仔细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内容，一个重要的词从这些经文当中浮现出来，就是同在。主要与门徒同在，即使他很快要受害，要离开他们，但主应许要永远与门徒们同在，主绝不会抛弃他们。有主的同在，门徒就不会害怕、担心、忧愁。有主的同在，即使面对困难、患难，门徒还是可以有喜乐，并且是有极大的喜乐。主对跟随他的门徒有同在的应许，今天跟随主的门徒，即使面对无情的肺炎病毒，我们也可以有喜乐，并且有极大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看主怎样应许与门徒同在。主耶稣与门徒在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他用各样的神迹或真理的教导来显明自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是神在旧约当中预言的弥赛亚。但他要为世人的罪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快到了，他如此爱属他的人，他虽然要离开门徒，但他不会撇下门徒，他仍然要与门徒同在，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与门徒一起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以道成肉身的形式是与门徒同在的，以后他要通过圣灵与门徒同在，要通过祷告与门徒同在，通过神的慈爱与门徒同在。纵然门徒以后会遇到各样的逼迫患难，但有主的同在，他们就无所畏惧。耶稣回到天家之后与门徒同在的第一个形式，就是通过圣灵同在。在同在是内里的同在，是住在门徒里面。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的希腊文是 Parakletos， 就是那意思说是那一位站在你这边的，那一位为你辩护的，与那一位帮助你的。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有把这个保惠师翻译成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的意思。有的另外的英文版本是翻译成那个 Helper， 就是帮助者。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保惠师，有安慰、帮助、保守的意思。从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八到十五节的内容，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 信徒心中做工，来安慰帮助保守我们。第一个，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我们以前不信耶稣基督，圣灵要引导人认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要引导人明白，我们这些曾经的罪人现在全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神圣灵耶稣做了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无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为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要告诉世人，每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坛前，只有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着永生，拒绝耶稣救恩的人将被扔在地狱之中，永远与神隔绝。这是圣灵啊在信徒心中做工。对，面对这次肺炎带来的全球灾难圣灵也一样会在许多信徒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和人类的罪。如果没有这次肺炎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享受在丰足的物质生活当中，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知感恩。但是现在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我们回归非常简朴的生活。有些家庭每天现在只吃两餐，每餐吃的也很简单，一荤一素就打发了。我们在活水小组里面大家每天晚上都在晒这个晚餐然后呢并且就提醒那些不做饭的不要抱怨，不管做什么都要说好吃，都要说好吃，哪怕是给你一碗粥你也得说好吃，免得你什么吃的都没有。所以这个肺炎这是让我们要学要教会我们学会感恩。那么还有呢，没有这次肺炎，我们可能还在停不下来，还忙碌到处去东奔西跑去做这样做那样，而忘记了应该有的家庭生活。但是现在我们只能待在家里面，一家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时间待在一起来享受家庭的这个幸福时光。另外呢，没有这次肺炎，我们可能还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工作挣钱，或者是为孩子报名学习这个报名学习那个而冷落了上帝。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主日崇拜，以神优先才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还有很多通过这次肺炎对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提醒，这些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自己的罪，并且要悔改，不再从罪中享乐，不再罪中打转，要回归神对我们的旨意，要感恩神的供应，要亲近神，要彼此相爱相顾。我们要体恤那些软弱的、困苦的、有疾病的，看到那些在肺炎痛苦中挣扎的人，提醒我们要有怜悯之心，看到那些年老体弱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帮他们买菜拿药，并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提醒，不从这些最终回转，我们还会继续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不会有内心里真正的平安。圣灵保惠师与门徒同在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要把从主耶稣基督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门徒。我们现在面对肺炎一个恐慌的原因是被太多的信息占据了我们头脑和心灵，我们一有空闲时间就打开电脑和手机，从网站和微信里面翻阅无数的肺炎报道。我们家的老三他今年才7岁，他现在都知道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多少人确诊了，哪个国家排名是多少，加拿大现在是每个省有多少人确诊了，加拿大在全世界确诊的人数排名多少。哇，他很厉害，才7岁。我想他这样可能是深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影响。说实话，因为我这段时间也是有些郁闷，因为我就是这样不停地去看个人的报道，看到太多坏消息， 使得心情真的是也喜乐不起来。所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最近都没有刮胡子，所以我也不想刮，我想留到肺炎结束之后再刮，看看我的胡子有多长，就表明我在肺炎当中我的郁闷有多少。所以这个圣灵就真的一直在提醒我，不要看肺炎的消息，过于读神的话，不要被在世界的报道而惊慌，而忘记了神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当我们被神的话占据充满，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并且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就不会被各样的信息摇来摇去，我们的心就可以即使在风浪中也不害怕动摇。有圣灵的同在常常提醒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并且要明白真理，我们就有从天而来的真正的平安。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第一件事情，不要去打开电脑，打开手机看微信或网站，要先看神，要先亲近神，要先读神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先看新闻的话，真的是整个心思都安静不下来，心里就被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搞得翻江倒海。圣灵保惠师与门徒同在的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为主做见证，要荣耀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他为了拯救我们被抓被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罪，后来复活升天，回到天上的父神那里，坐在神的右边，掌管万有。对于这些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不完全明白的，后来没有亲自见过耶稣的门徒那就更难明白。那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明白，是并且还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在全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结果。我们能够得救，全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舍己受苦的救赎，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荣耀都要归于这位救主。所以我们在这个肺炎当中，我们可能天天我们在去看看这些报告的时候，这些消息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受难节了。我们可能说在这个耶稣在要即将要受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耶稣还要受难这件事情。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关注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肺炎这个疫情上面，而我们忘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一切苦。所以真的是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受难节，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刑罚和痛苦，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我们思想主耶稣以这样受苦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效法他，与他一同受苦。面对肺炎所带给我们的苦，相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那正是其实什么都算不上。每当圣灵提醒我想起这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轻看肺炎所带给我的苦闷，也让我思考我为何而忧闷。在诗篇42篇里面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苦难，并且他胜过了最大的苦难，把撒旦踩在脚下。耶稣基督也担当了肺炎所带给我们的苦难，我们在肺炎的苦难当中，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就得医治。不管我们是因为肺炎而失去工作，或者是因为这个金融市场崩溃而钱财减少，或者是因为肺炎我们生病住院，或者是因为肺炎我们的生命死亡，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他对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这让我所以我当想起这一段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有一个盼望，我盼望着今年的圣诞节一结束的时候，肺炎的疫情可能就慢慢缓和下来。但愿我的愿望是真的。 圣灵保惠师就是这样与我们同在，来提醒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内住在圣徒心中的圣灵体察我们的软弱，他也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灾难中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够亲自见到主耶稣，但他差来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第二方式是通过祷告与我们同在。他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在离开门徒之前，把向父神祷告的权柄给了门徒。门徒向父神祷告是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天上的父神垂听，因为耶稣基督做到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次肺炎的疫情的影响真的是可以说是世纪的影响，可能会被记录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这个小小的病毒我们肉眼也看不见，我们都说细菌很小很小，但是我们知道病毒比细菌还要小一千倍，需要放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够观察看得到。这个新冠状肺炎病毒就像一个无形的杀手，在全世界横行直撞，在全世界掀起一场无声无形无硝烟的战争，使几十万人中毒，几万人失去生命，无数的家庭处于悲痛之中，全世界的金融几乎为此崩溃，经济活动大幅停滞，各国政府绷紧神经，使出各样的招数来对付这个极微小但是却极其强大的敌人。近100年来，有什么样的自然灾难或者人类战争可以使极其繁华的纽约大都市，或者是一票难求的各样大型体育赛事长时间消停下来？没有。但是这次肺炎病毒它做到了。所以有人说，这次肺炎战役就是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有幸亲身成为这次历史大事件的见证人，我们也不幸亲身经历了这次世界与病毒的战争，因为它带给人类的痛苦，在中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全世界的医院里面一个一个攻城略地，我们听到许多绝望的呼求，悲哀的叹息，就是我们这些目前还健康的人看到发生的这一切也郁闷忧愁难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刚如何帮助那些处于苦难的人？我们如何使自己喜乐起来？除了力所能及，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捐钱捐物，把囤积的防护用品捐给最需要的地方或人群，还要把所有这一切的需要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世人在苦难面前除了忧愁还是忧愁，但基督的门徒有基督给的制胜法宝来面对这些苦难，就是祷告。这是主留给门徒的武器，可以来对抗一切的难处和患难。病毒是无形无情的，祷告无形却有情，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向掌管万有的父神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跟随耶稣的门徒面对耶稣即将受的苦难或离开有暂时的忧愁，但耶稣应许他们借助祷告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这喜乐将从门徒心里发出，没有任何东西或事物能够把这喜乐夺去。同样，我们今天面对这肺炎的苦难，我们心里虽然也有忧愁，但我相信主的应许，按照他说的，我们奉他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把我们的担心恐慌忧愁都向神倾诉，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帮助我们走过这次劫难，看到希望。感谢神，我们看到在目前在全世界的教会正拿起主给我们的祷告兵器向神呼求祷告。近几十年来，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为着世界的罪，为着个人的罪，为着这个肺炎的疫情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神借着肺炎把他的儿女拉回到神面前，乃借着祷告来呼求他，来寻求他。神也借着肺炎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开始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医治、保守和看顾。祷告正成为基督徒在肺炎疫情中兴起的一个风暴，一个巨大无形的力量要把病毒摧毁。终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我们奉主名所求的，我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不仅我们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再次相见的时候，我们有说不出的喜乐，而且我们见到众人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的时候也更加喜乐，见到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加坚固的时候也更加喜乐，见到更多的人愿意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主也更加喜乐，见到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因肺炎而有积极的反思或从最终悔改也更加喜乐。主现在虽然他坐在高天之上，但他真的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祷告与我们同在，因为经上有话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他不但替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义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因为他是如此深爱属他的人。耶稣对门徒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是主耶稣应许与门徒同在的第三种方式，就是以父神的慈爱与门徒同在。主从父神出来到了世界，他又离开世界往父神那里去，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爱我们。只要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是爱主，爱主的必蒙父神爱他，主也爱他，因为主与父神原为一，在主里面的也在父神里面，主在我们里面，父神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主的应许，我们信靠主的话。父神要以慈爱的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灾害或困难，因为爱我们的神叫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可能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失去工作，但是神说他看顾天上的飞鸟，也会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不必惊慌，因为爱我们的神叫耶和华拉法，神必医治，神必坚固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害怕。神的时候到了，神也要以医治的大能，以奇妙的方式除去肺炎病毒，使人认识耶和华是真神。因为爱我们的神叫耶和华尼西，神是我们的旌旗，神要帮助我们得胜。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什么时候是肺炎的尽头，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肺炎。因为爱我们的神叫耶和华沙龙，神要赐平安给他的儿女。在这疫情当中，许多人没有平安，因为没有救恩，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着救恩，我们不惧怕死亡，更不惧怕肺炎，我们心里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平安。最后，因爱我们的神叫耶和华罗以，神是我们的牧者，他要引导属他的羊，牧养他的羊，保护他的羊，他要带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这样一位慈爱的神面前，肺炎病毒的攻击算得了什么？神丰盛的慈爱比较帮助我们度过这段令人窒息令人忧愁的日子，因为没有一样的患难困苦危险瘟疫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神已经爱我们，就比爱我们到底。肺炎带给我们的只是暂时的苦难，神也借着肺炎来试验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这是神在肺炎疫情当中对属他人的心意。我想这条要加在我之前讲的肺炎启示录当中。耶稣最后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他透过圣灵的保守与我们同在，通过奉他的名祷告祈求与我们同在，通过神的慈爱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平安。纵然我们会经历个人的苦难，但有主的同在，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赐除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肺炎疫情当中，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顺从圣灵的带领，借助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以神的慈爱为我们信心的根基，学习神 借肺炎要我们学习当学的功课。在肺炎四处蔓延的时候，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戴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以神的慈爱和怜悯去帮助在肺炎当中受苦难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目前应该行的正道。最后我讲一个在最近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大家可能前几天都在微信群里面或者在其他地方读到一段声称是比尔盖茨写的肺炎心得，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写的非常的好，所以就在各个群里面到处的传送，结果第二天就被比尔盖茨本人亲口否认不是他写的。其实我们去仔细读那些话的那些话就是跟市面上常见的心灵鸡汤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有些话甚至与圣经的真理是相违背的，但我们因为看见是名人比尔盖茨写的，好像也很有些道理，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广传出去。我在想，我们对传播神的话也有这么大的热情吗？我们对传讲耶稣的福音信息也有这么大的感动吗？人的话只能带给人暂时的安慰，唯有神的话才能带给我们永久的安慰，更何况这是假冒人的道理。我讲这个故事是希望把大家带回到圣经来，从圣经当中去寻求智慧和能力，以作可以真正帮助我们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世纪疫情。圣经里还有许多话可以来帮助我们，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内容只是从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管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难处甚至是灾难，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主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并爱我们到底，他绝不会撇下爱他属他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包括这无情的肺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来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让在这肺炎的波涛骇浪当中，让我们在里面，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你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苦难，主啊，求主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当中我们有失去工作的弟兄姐妹，求你也赐给他们平安，求你赐给他们每日所需的饮食。主啊，我们在肺炎当中可能有生病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亲自的医治，因为你是有医治的大人。主啊，我们在肺炎当中我们可能有担心害怕的，我们有心灵软弱的，也求主你亲自来坚固。主啊，求主你亲自来牧养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求你也跟那些执政掌权的，让他们能够得着你的智慧，能够来抑制这个肺炎的蔓延。也求主你给那些在科研的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够寻找到治疗这个肺炎的这个良药，以致能够来医治人的疾病。更求你在肺炎当中你来医治人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救主。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你，我们以为都是靠自己可以得来所有的这一切享受，但是我们知道当在肺炎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主啊，就是求主你在肺炎当中你来彰显你的大能，来彰显你的权柄，也来彰显你的慈爱，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以至于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能够来认识你，来信靠你。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